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宣布把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
机密直播秀被停播；美国广播公司 ABC 陷入科克案风波；
亲巴勒斯坦领袖哈里尔涉嫌绿卡造假，移民法官下令驱逐出境。
移民局推出新版入籍考试，将采用口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通过真相社交平台宣布，把左派激进主义者集团安提法列为主要恐怖组织。他形容这个集团是病态、危险、激进的左派灾难，并强烈建议依据最高法律标准对资助反安提。对资助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相关人士展开彻底调查。川普表示，打算根据反诈骗和腐败组织法对某些人提出指控，并说有多篇报道披露，这些人投入了几百万美元在煽动和资助激进活动。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遭到暗杀后，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支持把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副总统万斯和白宫顾问史蒂芬·米勒此前也表示，政府正在调查在美国的组织暴动、街头暴力及类似活动的组织。米勒还一度使用"国内恐怖运动"一词形容这些行为者。安提法运动源自反法西斯的缩写，起源可追溯到1930年代，在欧美多国活跃，主要成员为年轻的一代，主张使用暴力作为对抗手段。常表现出反政府和无视法纪的特征，被归类为极端左翼势力。他的支持者多信奉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成员的常见做法是在行动中身着黑衣并蒙面隐藏身份。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周三宣布，无限期停播深夜节目《吉米·坎摩尔直播秀》，原因是主持人坎摩尔针对保守派领袖查理·科克遇刺事件发表争议性言论，引爆舆论风暴。在最近的一期节目中，坎摩尔的开场白引发巨大争议。他说：“这个周末，我们看到 MEGA 阵营刷新了底线，他们一方面拼命试图撇清枪击嫌犯和自己阵营的关联，另一方面竭尽所能从中捞取政治利益。”随后，美国最大的地方电视台集团 Nexstar 宣布，旗下32家 ABC 附属电视台将停止播放这个节目。Nexstar 广播业务总裁奥尔福德说：“坎摩尔的评论在我们全国政治论述的关键时刻是具有冒犯性且麻木不仁的。”第二大电视台营运商辛克莱集团则宣布，吉米直播秀时段改播一场纪念科克的特别节目。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也公开谴责坎摩尔、ABC 和母公司迪士尼传播具有政治动机的错误信息，将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力挺停播是正确的选择。ABC 近期屡次因科克案卷入争议。日前，记者马特·古特曼说嫌犯的信息非常感人，引发批评并道歉。另一位新闻主播贝尼·哈莫尼则因悼念科克被公司停职，引发舆论风波。哈莫尼最终选择辞职，他说：“宁可失去工作，也不放弃信仰和价值观。”整起事件持续升温，也反映美国媒体和政治两极化的紧张局势。
路易斯安那州一名移民法官近日裁定，知名亲巴勒斯坦抗议领袖哈里尔在申请绿卡时蓄意隐瞒重要资讯，下令把他驱逐出境。这项决定于9月12号签署，并于17号曝光。法官科曼斯指出，哈里尔并非单纯疏忽，而是刻意不实陈述，决定把他遣返回阿尔及利亚或替代送往叙利亚。哈里尔曾经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美亲巴勒斯坦校园抗议活动中最吸引人注目的领袖之一。他的配偶是美国公民，并育有一名在美国出生的儿子。他曾在3月初遭到移民当局拘留3个月，6月获释后仍面临遭到遣返的可能性。律师表示，将对驱逐令提出上诉。目前，联邦法院也下令暂时禁止政府把哈里尔立即驱逐或拘留，等待案件进一步审理。
周三， 美国移民局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实施2025版入籍公民考试。新测试将适用于10月中旬后提交入籍的申请者。新版考试将增加更多考题，申请者需要研读128道涉及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题目，并以口试的方式应答。没有通过的人可以获得第二次机会，如果再次失败，公民申请将遭到驳回。年满65岁并且在美国居留满20年的永久居民只需准备20道题目，并可选择用母语应试。移民局发言人说，新版考试的目的是确保新公民能够更好地理解美国体制并融入社会。这项改革是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最新举措之一。当局同时扩大审核良好道德品格的考量因素，并恢复了长期停用的邻里审查机制，派遣政府调查员对申请人的邻居和同事进行访谈，以评估他的入籍资格。移民局说，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升公民素质，并避免合法移民的福利遭到滥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禁止采购英伟达芯片，议长约翰逊指出反而加剧美中紧张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联储周三宣布把联邦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点阵图显示2025年年内有望再降息两次。请听报道。
周三，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目前的 4.25% 到 4.5% 的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12位美联储具有投票权的官员中，有11位赞同降息，还有一位希望降息力度为50个基点，他是川普总统钦点的新任美联储理事米兰。市场一直寄望美联储将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以提振劳动力市场，这推动了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周三上午，股市涨跌互现。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定和经济预测后，股市和债市最初均出现上涨，但随后不到半小时，甚至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开始会后新闻发布会之前，股市和债市就回吐了涨幅。除了声明和点阵图，官员们还更新了对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和通胀的预测。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年底前还将再降息两次。鲍威尔在会后新闻发布会结束时表示，面对异常形势，美联储正努力平衡其目标。此前，他将美联储25个基点的降息描述为风险管理降息。他的讲话重点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疲软，以及在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联储在创造最大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之间面临的决策矛盾。目前，美联储更关注其职责中的就业方面，而非通胀方面。新任的美联储理事米兰，联邦参议院15号才刚通过他的任命案。对于媒体关切，米兰仍保有白宫职位，是否有损美联储独立性，主席鲍威尔对此强调，美联储仍致力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在2026年5月结束，谁会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确定11位潜在候选人，其中4人来自出席本周议息会议的官员。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下要报道说，中共已经要求科技公司停止购买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表示，中共对英伟达的举动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发展。请听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中共网信办已禁止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大型中国科技公司购买英伟达为中国生产的 RTX Pro 6000D 芯片。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在接受 CNBC 节目 Squawk Box 采访时，被问及中共禁止中企购买英伟达芯片的消息。约翰逊说，中共是美国的一个对手，美中在很多 AI 领域竞争， 他还说，中共不是一个公平的贸易伙伴。约翰逊说，他们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他们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完全无视美国商标法或任何其他促进公平贸易协定的条款。美中关系紧张并非美国的错，而是中国的错。约翰逊还说，美中还有很多复杂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共针对英伟达所做的宣布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发展，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三在伦敦的一个新闻会上对有关中共禁止英伟达芯片的报道回应说，我对看到的情况感到失望，但他们在中美之间有更大的议程需要解决，我理解这一点。黄仁勋表示，他将支持美国在解决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努力，如果川普就此事询问，他也会做出同样回应。川普总统目前正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黄仁勋与微软执行长纳德拉等多位科技界领袖随行。中共对美国芯片公司的这一打击，是中美围绕高阶 AI 芯片控制权展开持久争夺战的最新一轮。此前，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经历了几年的动荡，黄仁勋形容这有点像坐过山车一样。他说，我们已经指导所有金融分析师不要在财务预测中纳入中国市场，原因在于这主要属于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讨论范畴。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英王二度盛情款待川普夫妇。川普说，这是一生中最高荣耀之一。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避免政府停摆，众议院推进临时拨款案；
波兰敦促欧盟提前到2026年年底全面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
美中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议员担忧演算法仍由中共掌控；
滨州警察遭枪击，三人殉职，两人重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停摆，众议院在周三通过一项程序性决议，为本周稍晚的表决铺路。核心是临时拨款法案，也就是所谓的 CR。 这项法案将让政府维持运作到11月21号，争取时间让国会就2026财年的完整预算达成共识。方案中还包括8800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强化国会议员、最高法院和行政部门的人身安全。这项动议在众议院以216票对210票通过，由共和党主导，白宫已经表态支持，但民主党批评这是偏党派色彩的提案。民主党也提出一版替代法案，希望延长政府运作到10月31号，同时恢复低收入民众的医疗补助，并永久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不过这个版本几乎不可能成为法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民主党版本可以成为谈判起点，呼吁两党坐下来协商。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席，如果要在10月1号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还需要至少7名民主党人的支持。双方接下来几天内可能将展开激烈谈判。这场预算攻防关乎政府1/4的支出，其余还包括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等强制性项目，以及37.5万亿美元国债的利息支付等。
波兰能源部长莫蒂卡17号敦促仍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欧盟成员国在明年年底前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波兰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帮助来实现这一目标。莫蒂卡说，鉴于近期的事件，例如俄罗斯无人机上周入侵波兰领土，这项计划应该提前实施。欧盟此前计划在2028年1月1号前结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购买， 莫蒂卡说，设定明确的时间框架将加强欧盟行动的一致性，并对外表明欧盟摆脱俄罗斯石油供应的决心，因为这些供应构成政治和战略风险。目前，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往来，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仍然继续通过有益输油管道进口。波兰方面则表示，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经波兰输送，可能有助于切断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供应。波兰能源公司 Orlen 今年春天已经开始向乌克兰运送美国天然气，协助他们在冬季前储备。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也表示，将提议加快逐步淘汰俄罗斯化石燃料的进口。
针对未来 TikTok 把所有权转移给美国，联邦众议院对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周三说，如果演算法由中共掌控，将继续危害美国。路透社报道，莫勒纳尔发表声明指出，根据初步报道，我担心报道中的许可协议可能让新的 TikTok 仍需依赖字节跳动的演算法和应用程序，恐怕让中国共产党持续控制或发挥影响力。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美中双方已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这套框架是为了把 TikTok 在美业务转由美国全权控制。川普总统则提到，已经和中国针对 TikTok 达成协议，有一群大公司有意收购。他本周五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确认一切事项。贝森特周二表示，川普总统发出不卖就关闭 TikTok 的信息，成为美中在马德里贸易会谈达成协议框架扭转局势的关键。他说，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不惜让 TikTok 停运，我们绝不会为了这笔交易放弃国家安全。
周三，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县发生一起针对警察的枪击事件，造成五名警察中弹，三人不幸身亡，另外两名警察伤势严重。州警察局局长帕里斯说，枪击案发生在北科多鲁斯镇，事件发生时，警方正在跟进周二开始的一项与家庭有关的调查。目前枪手已经被警方击毙，但身份尚未公开。宾州州长夏皮罗前往医院向殉职警员致意时说，这对约克县和整个宾州而言绝对是悲惨且令人心碎的一天。他恳请大家为罹难者家属祷告。目前，联邦调查局、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和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正在协助当地政府处理案件。夏皮罗表示，司法部长邦迪直接跟他联系，并说宾州得到联邦政府的全力支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国国王二度盛情款待川普夫妇，川普说这是一生中最高荣誉之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名风险投资公司 Inside Partners 近日证实，公司的几千名员工和有限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个人资讯在一次勒索软件攻击中被黑客窃取。公司于9月4号披露了这次事件，同时向受影响的个人发出了资料泄露通知。本周 Inside Partners 向加州和缅因州总检察长提交了正式资料泄露通知。黑客于去年10月中旬入侵了公司的人力资源系统，今年1月16号开始从 Inside 的服务器中窃取资料，随后对系统进行了加密，超过12600人受到这次攻击的影响。被盗的资料包括公司员工、前员工和有限合伙人的个人资讯，以及部分银行和税务资讯。 Inside Partners 对这次事件的公开信息很少，没有透露是否收到黑客的勒索要求，是否支付了赎金。 Inside Partners 管理着超过900亿美元的资产，曾经投资多家网络安全公司。这次事件表明，即使是行业巨头也难以完全抵御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
据日经亚洲周三报道，苹果公司正与多家供应商洽谈，计划在台湾建立一条可折叠的 iPhone 实验生产线。 目的是利用台湾成熟的工程资源和供应链，为明年在印度实现大规模量产做准备。这个生产线将用于验证设备、优化制造参数以及生产流程。一旦这些步骤完善，苹果便可以在印度复制并大规模投产。这一台湾印度策略将大幅缩短新产品的学习曲线，并确保在印度的顺利量产。苹果计划在2026年实现手机出货量增长10%，推出可折叠机型，将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此举有助于苹果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把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从中国部分转移。苹果正努力提升印度的制造能力，包括培养印度本土供应商，从台湾引进新工具供应商。目前，苹果还没有对这个报道发表评论。
最近，天文学家利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宇宙中神秘的小红点，可能不是遥远的星系，而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宇宙天体——黑洞星，就是被巨大气团包围、正在吞噬物质的超大品质黑洞。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把这些天体戏称为“宇宙破坏者”。研究人员最初以为这些小红点是早期宇宙中异常成熟的星系。但光谱分析显示，它们实际上是巨大的热气体球，它的能量来自中心的超大品质黑洞。这种被命名为黑洞星的新型天体，发出的光主要来自低温气体，使它看起来像遥远的低温恒星。这个发现可能为超大品质黑洞的早期形成提供新线索，并有助于解释宇宙的快速演化。如果这个假说成立，它将填补现有宇宙模型中的空白，并揭示早期宇宙的更多奥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周三晚上在温莎城堡以国宴款待川普总统夫妇，并在致辞时强调英美之间稳固的特殊友好关系。川普感谢英方的盛情款待，并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荣誉之一。请听报道。
周三，川普总统开启第二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川普和妻子梅拉尼亚受到英国盛大仪式的盛情款待。川普盛赞英美两国之间特殊关系，并感谢英方的盛情款待。总统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荣誉之一。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致辞中提到，川普二度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体现的是英美之间恒久的连接。在过去几个世代，特殊友好关系让英美双方都更安全强大。自川普于今年1月重返白宫后，英国首相斯塔默便积极推动川普总统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斯塔默期望这次访问能深化双边经贸关系，争取投资，降低关税，并在乌克兰战争与以色列问题上进一步和美国合作。斯塔默也表示，希望继双方签署首份降低部分关税的协议后，能在钢铁、威士忌与鲑鱼等剩余关税问题上取得突破。包括微软、英伟达、谷歌和 OpenAI 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已承诺在未来几年向英国投资310亿英镑（420亿美元），将涵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民用核能领域，以及普洛斯在生命科学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39亿英镑的投资承诺。英国政府并于周三公布，其内部数据显示，川普总统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已带来了1500亿英镑的投资，该数据汇总新的和此前宣布的投资承诺。其中，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周三表示，计划未来10年向英国专案投资900亿英镑，为这次访问期间公布的最大单笔交易。英国方面表示，这是历次国事访问中带来的最大一笔商业投资。这一数字是在川普参加完多项盛大欢迎仪式后，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之前宣布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来自台湾的纳米银芯全效防雾喷剂曾经获得多国发明专利，抑菌率高达 99.999%， 因此获得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产品推荐。
这款纳米银防护喷剂没有添加任何化学成分，天然安全，对人体无害，对比常用的酒精消毒效果更持久。适用范围居家、学校、餐馆、医院、办公室等，以及我们的手和口罩经常喷一喷，可达到很好的防疫防护效果。
最近湾区出现症状范围更广的新型 COVID-19 变异株，据8月16号当周的数据显示，这种毒株的传播速度远超其他变种，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严重的刀片状喉咙痛症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陈子平博士说，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更强，轻微的鼻塞就有可能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远离我们，做好防护尤为重要。愿这款纳米银全效防护喷雾剂让您和家人健康度过每一天。
欢迎浏览美好生活小铺网址 shopping.bayvoice.net 了解更多详情。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